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又来聊聊。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更新了，是因为前阵子在忙搬家的事情，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处理好了，就可以，希望可以继续回到每周更新的这个进度。然后今天这一集想要聊的是一本书，叫做《我的快乐生活提案》。那这本书它原本的书名其实很长，叫做《过得还不错的一年：我的快乐生活提案》。不过因为它英文的原文只有 The Happiness Project，所以今天的标题就还是忠于原文，就叫《我的快乐生活提案》。不然这一集 podcast 的名字真的会太长。那这本书它是2012年出版的，这个作者他本来是一名律师，他现在是全职作家。那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提案，是因为有一天作者问自己，我期望从人生得到什么？然后得到的答案就是我想要活得快乐。同时，他也不想对现在的生活感到不知珍惜，他也不想要在人生的尽头回顾自己的一生，才发现说以前我有多么快乐，只是当时我不明白。他发现他不想要这样，所以这个强大的动机就让他决定开始执行这个快乐生活的专案。那这本书它有趣的地方在于说，作者他不是单纯的写自己的心得跟采取的方法，那书中其实也有大量的引用资料，包括什么人写的书、关于快乐的研究等等，可以感受到作者为了研究快乐这件事情，真的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包括在订定计划的时候，作者也是很有逻辑的叙述他怎么定这些目标，像是可能研究显示说，快乐的最重要元素是社会连结，所以他定的目标就要先从婚姻、亲子关系以及朋友开始。另外，他也模仿了富兰克林的美德表，给自己订立了快乐的决心表，总共有12项，然后每个月只专注在其中一项。并且给自己计划出了12守则，12守则就是可以随时回过头来检视，帮助自己继续完成决心的一些守则，像是做自己、凡事看开、马上行动，或是把问题弄清楚等等。然后很有趣的是，第一章作者就提到了断舍离。不知道是不是近几年开始流行的一种风潮，好像很多人如果想要开始有一些改变的话，第一步就是先从整理开始。但也确实啊，把自己的生活整理好之后，才会有一种心情上的平静感。那我最近因为要准备搬家的关系，所以也丢了很多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直接在 PTT 赠送版上面就送出去，那我也没有试过要把它卖掉。我只有卖过二手家具，卖二手家具的部分，我有找过就是在地的二手家具版，然后通常自己卖的话可以卖到比较好的价钱，不过也比较麻烦。这边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就像是我卖的是床架和衣柜这种比较大型的家具，不方便搬运和寄送，因为它那个光是要拆解就很麻烦，而再加上它又是比较。可能有一点年纪的家具，我们又不是专业的那种人，就不太会拆，所以就会希望买家可以自己来现场拿。但这可能也会牵扯到，就是买家是不是有车跟工具可以自行搬运的问题。像我就遇到一个蛮鲁的大姐，她想要我的衣柜，然后就那个是前屋主留下来的一个双人的衣柜，很大一个。我就跟他说，我搬不动，我也不会拆，就请他一定要请货车或者是带人来帮忙拆跟搬运。结果他就在那边撸说要我帮忙搬，然后说就是请我帮忙拆好之类的。我就觉得他很烦，可是因为当时就是只有他感觉比较有希望可以买走那个衣柜，所以我就一直在那边跟他就是一来一往这样子。后来好不容易，他就说："那先约一个时间过来看看衣柜的状况，然后再联络师傅来帮忙搬。"结果到了现场看一看之后，他才说："啊，这个我们真的搬不了，我车子也载不了，所以一定要请师傅来帮忙 然后当下我就是觉得非常的无言，我想说啊，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这就很就搬不了没。结果后来他隔天他就说，我跟我老公讨论一下之后，觉得我们还是算了这样。所以后来他也没有跟我买这个衣柜，但是中间的过程就是，一来一往，然后浪费了很多时间，这样。反正总之自己一个人卖的话，就是会有各种的小插曲。那，除了自己放在网络上面卖之外，比较简单的方法可能就是请二手家具的人来收，不过他们来收的价钱就不会那么好看，可能就是把它当垃圾在卖。但好处就是，会有人来帮你搬走，不用自己请清洁队。因为请清洁队的话，我查了一下，好像你还是要自己想办法把它运到一楼的某一个你跟他们约好的地方，然后他们再来把它收走这样。所以其实你还是要自己把它运下去的这个动作，就是会比较麻烦。那请二手家具来收这种大型的家具，如果他们 OK 的话，他们就可以再帮你把它搬走，就会省掉蛮多事情的。不然还有一种好像是，就是有一些在卖家具的那种家具行，他也可以帮你清掉你这种不要的废弃的家具，但那个就是要给他们钱。所以请二手家具人来搬，虽然他可能卖的价钱不是很好，但是好处第一个就是他会帮你搬走，第二个就是他会给你钱，就算只有几百块也是不无小补这样。哦，好，拉回主题。那作者从第一章开始，他算是先改变自己的一些小习惯，包括早睡、运动、整理家里等等。然后之后每个月他都会有一个要专注的主题，像是第二章是婚姻关系，第三章应该是超越自己之类的，因为他没有很明确的写出来，对，我自己把它这样子做的分类。那我很喜欢作者这种每个月只专注在一个主题上的这个做法，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比较不会分心，也比较容易记录和感受自己在这个主题上面有什么样的成长和改变。除了第一章提到的断舍离之外，作者在3月的时候开了一个部落格，然后并且持续的在上面发表文章，分享自己实践这个快乐生活提案的心得。结果没想到引来一个巨大的回响，让我想到我自己其实也有开部落格，想要在上面分享一些自己的读书心得之类的。就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练习和大众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是分享自己的心得，也算是给自己当成是一个记录吧。就是你看过了什么东西，然后把它整理了一下之后再分享出来，但就没有像作者可以那么有毅力，可以一天一篇。我就是不定时的在上面更新，所以可能也累积不了什么粉丝之类的。但虽然是这样子，但有几篇文章还真的有收到网友的留言回复，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就好像你跟世界上的某个陌生人有了某种奇妙的连接。虽然我觉得那个留言的人可能是我认识的人也说不定，但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包括像现在开了 Podcast 的频道，初衷也是希望可以分享自己在各方面的心得和想法。也练习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这个部分就是继续在努力中。那因为这本书它就是记录1到12月一整年他的快乐生活提案，跟他每一个月实际做完这些提案的一些心得跟想法，所以这边是不打，我没有打算要把每一个月都这样子讲。我只是觉得，我真的给这本书很高的评价。首先就是它非常的好懂，也很引人入胜。它不太像就是坊间的什么工具书，会有那种第一步你要做什么，第二步你要做什么这种 step by step，读起来会比较累。它比较像是有人分享他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而做的计划和改变。他并没有手把手的教你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而是直接告诉你我做了什么，然后带来了什么样子的改变，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点。 因为它不是说教或者是教学，也不是什么心灵鸡汤，更重要的是可以知道使用这个方法的作者他也不是神，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在实行计划的过程中，就算有时候会没办法遵守原则也没关系，毕竟是人都会犯错，也是会有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作者在他的书中也是会有写到，就是记录说在这个时候我就是没有办法保持我那种我应该要遵守的原则，我还是会有脾气不好的时候，但是没关系，就是持续进行下去就好了。第二，再来就是我觉得作者可以这么有条理的把快乐生活这个听起来这么抽象的概念用这种有逻辑的方式来计划和执行，真的非常厉害。我自己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有尝试要列出一些自己的快乐生活提案，但光是决定主题的部分就想了很久，就是每个月要做什么样子的主题，然后决定完主题之后该怎么实际的去进行，订立什么样的目标，这个部分其实也蛮难规划的。所以我觉得作者可以订立出这么多的方向和具体该怎么做，让我很佩服。当然他真的实际有去执行并且做这些记录也是让人觉得很佩服，因为毕竟真的是一个长达一年的计划，然后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话，要应该是要蛮有毅力才可以持续的进行下去。对，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那当然最后如果要阅读这本书的话，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建议，就是一次读一个月就好。因为像刚刚说的，因为他这本书比较像是一个心得的分享，用字上比较白话，内容编排它就是按照月份去编，所以虽然说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主题，但是如果一次看很多个月的话，可能就会把他的主题和他想要讲的内容都混在一起，变得比较容易分心。所以一次读一个月也就是一个主题的话，可能比较能够和作者一起体会这个月所发生的事情和改变。那这本书我算是蛮强力推荐的，推荐给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很有目标的人阅读。那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一些心得分享跟推荐，那我们就下次再聊咯，拜拜。